主，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诚心地把我们自己以及这个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谢谢主已经与我们同在，而且裁判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运行，好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的真理，而且有能力，有圣灵的能力，能够顺服的去行。我们谢谢主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是年初二哈，很多人都不在哈。不过你们大概也不晓得有没有听到那个录音哈。我们基本上是讲到，就是说，我们是活在两个，其实是活在两个 reality 哈，两个很实在的实体的世界里面哈。一个世界是 physical visible world， 就是物质上面啊可以看得见的一些事物。可是呢，我们事实上也活在一个不是被造而且也看不见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世界里面啊。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大概都知道，我们相信有主啊，那看不见的神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活在他里面事实上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可以经验他，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也可以爱他，也可以体会到他的爱啊。所以我就从这个前提就引到说，其实我们圣经上看到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啊，他其实是把这两个世界哈做了一个非常奥妙的一个连结哈，也就是从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受造的事物当中哈的一些所谓的原理哈。那科学呢，就是按照，就是依循这个原理，在那里研究，在那里找到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才有所谓的科学上面的一些发现，或是发，其实不能够讲发明了，是一个发现啊。比如说，可是呢，这些原理呢，事实上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或是说未见的不能够用我们的肉眼去看见去体验的，或是我们的其他的感官哈去体验的一些事件里面，其实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哈。比如说我们很熟悉哈牛顿哈，在英国他们常常在家里面如果有后花园的时候，他们都会种一些苹果树，所以苹果树是很普通的。那大家都看到苹果树，可是为什么牛顿就会看到苹果树掉下来的这个现象，就让他去思想到可能这个世界有万有引力。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过这个东西掉下来，怎么就不会想到一些看不见的一些 reality， 我只能用这个字，那个看不见的实体啊。我就想到在哥罗西书有一句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是在新约啊，新约的，我的圣经是283页，后面的新约啊，在221页啊，你们的圣经是221页， 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狱中啊，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卷书啊。可是虽然他被关在一个很好像很受限的一个囚房里面，可他却能够有神的眼光去看见很多神启示的那个实体。我们继续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一直看到第十七节，好不好？其实整个第一章都非常的宝贵哈。不过我们先这里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就我先念到这里。这里讲到，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更明显啊，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后来就引出来说，这个道就是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那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而且呢，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这里哈，然后呢，也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然后下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哈，在中文里面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被造出来之后呢，万有也靠他而立。也就是他造了万有之后，或是说神借着他造了万有之后，所有的万有都是 sustained by him， 被他所托住，好像他是万有引力把我们托住。你想想哈，地球是圆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跑到地球的外面或是旁边的话，会不会没有万有引力的话，就怎么样，就飞出去了，或是掉下来了？但是万有引力的那个力量虽然看不见，可是却是能够托住万有的。所以牛顿会从这个苹果掉下来的这个现象，这个看得见的现象，就想出来，就发现啊，世界上这个地球有万有引力。那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存在都是神托住的。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哈，不会掉出去到太空去，也是神托住我们。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一切我们感官、肉体感官可以感受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找到那个指向天国奥秘的那个比喻。所以耶稣用比喻来讲述天国的奥秘，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说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哈，我们每一天，如果你住在比较山上的话，你会看到日出，你也会看到日落。我就很幸运了，我住在那个顶楼加盖的地方，我就可以看到日出。虽然有一些建筑物遮盖，可是还是可以看得见。每一天的日出日落都一样，对不对？也都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有些人就跑到都一样嘛？反正太阳都是从东边出来， 为什么特别跑到阿里山去看日出呢？也就是每一天的规律好像看起来是很有规律的，每一天都发生，但是对规律事物的诠释就是我们自由心灵的创作，也就是我们对这个现象，对这个规则的现象，比如说牛顿看到那个苹果掉下来的那个现象加以诠释，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不是只是看到那个 what 那个观察到的那个规律，而是问 why，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有这样子的规律。所以呢，是一种我们心灵里面去领受的一种创作。所以观察真理的逻辑只是初阶，你观察到了那个，也就是知识，我们所谓的知识。可是对于真理或是原理的诠释呢，那就是智慧了。而这个智慧只有从神而来，只有从神的启示而来。我最近在春节的时候比较有时间，我就多看了一个大陆的一个采访者，叫做许知远，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他有一个采访的节目叫做十三邀，就是十三个邀请，当然他不是只有邀请十三个，他一季里面就邀请了十三个，然后已经到了第七八季了，就邀请了很多，比如说包括李安或是那个白先勇，或是那个大陆的那个导演叫什么？张艺谋哈。他就透过就说这些，就问他们很多，有的影剧的哈，有的是作家，有的有一个是拳击手哈。那有的是反正各行各业的一些名人啊，他就去采访他们。可是我看了一些我就觉得整个的采访或是他们的领受比如说他也采访了我们台大历史系的一个许卓云历史系的一个教授他现在是迁到大陆去了。他是残废的，但是他很头脑非常的聪明，我不知道台大的人知不知道历史系的许卓云教授。可是在采访的当中所表达的他们的对于真理的追求或是对于人生的一种看见，都是非常人本的，好像没有采访到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他们有基督徒，可是都没有用神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人生，或者去看到他们对整个人生经验的一些的看见。有些很宝贵了，我是觉得我也学到很多他们的看见，但是我觉得有点遗憾而且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我们居然可以有神的启示来帮助我们能够看透一些世界上人生的一些经验或是一些的道理那从道理不只是停止在那个道理而且能够从神的启示里面让我们看见真理这个才是最，我觉得是最彻底也是最核心的。所以我再讲一次在世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每一天都非常的，早上白天就有太阳起来晚上就有黑暗黑夜，我们可以去休息。 对所有的这些规律，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用心的去诠释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观察这些原理、这些真理的当中、这些逻辑的当中、这些从知识层面所获得的，可以再加上一层从神启示来的智慧，能够更明白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是可以行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在真理的当中，做一个真实的人哈。所以我们就回到，其实我有一天我就上一次我们放的那个小满那个 video 哈，我不晓得没有来的人有没有看到，是不是伊朗？嘿嘿，那我那天在整理的时候，我就那天就突然就写了一下，就说到底我观察到的有一些的事物是不是可以做进一步的诠释哈。我就拿一个例子来跟你们讲好了。我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圣诞节电视上面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每一年对小学生、中学生，就是年轻人开了一个数学的讲座，也就是用一个教授啦，一个剑桥的教授，他用很好像深入浅出的方式就把一些数学的原理就讲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讲座，一个 lecture。那有一次呢，他就讲到说，我先讲好了。就说你们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方块你们如果要把它画在你们的纸上，你会怎么画呢？你看到这个方块，有没有办法画在你的纸上？你们几何有没有学过？怎么画？我想你们大概都会画吧就像盖房子那样子的那个。那你看这个方块，它的每一个角度是几度啊？90度，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画出来的，而且人家能够认得出来说你画出来那个就是这个的模型，可是你看你画出来的是不是每一个角度都90度啊？没有。那为什么呢？虽然你没有呈现每一个角度都是90度的图片，但是人家却可以认得出来那个东西，你画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想过，我也没有想过。所以那个教授就解释了，他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空间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因为我们画在纸上的是什么？二度空间，对不对？是平面的。可是这个东西是什么？三度空间，是一个立体的。那你要把一个立体的在二度空间里面呈现出来的时候，有它的限度，有它的 limit 啊。所以呢，那个 limit 就是你不能够把所有的角度都画出来，而只能用一些好像看起来很扭曲的角度来画出来，可是事实上人家可以认得出来。那我听到这个一个，我就接连在想，神是怎么样好几度空间，对不对？可能是无限度的空间，可是他要用我们这个活在，有人说我们是活在4度空间了，三度空间加上一个时间，就是我们活在4度空间里面。如果他要启示他的话，在我们的那个4度的有限的空间里面，会不会我们的认识看起来好像有点扭曲？ 好像不太跟事实相符合，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事实上我们认出来它是真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神之所以说可以你们要来认识我，其实是可以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在认识的那种认知的那种过程当中好像看起来有一点的扭曲，可是事实上神的启示能够看出来，能够帮助我们看出来神的真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我自己觉得啦，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去寻找神，或是说寻求神。虽然我们寻求到的可能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矛盾的？比如说我们的得救是完全是恩典，好像没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有没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好像也有，是一体的两面，全都是恩典，可是也可以是我们人的一个选择。那我现在就不讲多讲那个，我就给你们一个功课哈，你们回去哈，能够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比如说当医生的可能更那个，你们虽然是看到一个人体哈的一个构造，我知道有一本书我非常的喜欢哈，叫做英文叫做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就是诗篇第139篇的我的受造奇妙可畏，然后是一个医生，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师医生，叫做 Paul Brand， 然后他跟那个美国的一个作者叫做 Philip Yancey， 就是杨菲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合写的一本书。那就讲到，就是说他一个医生从人体的那个一些的现象，或是一些的，比如说他讲到细胞啊，他第一章就讲到细胞，那细胞呢很有意思的，然后他就后来就引出来，就是说讲到什么叫做癌细胞啊，癌细胞其实就是一个寄生的，它是寄生在正常的细胞上面，可是它是坏蛋，它是，可是它是活的，癌细胞是活的，可是它是活的恶细胞，它不会分解，它不会制造，它不会分解成有养分的东西，而是寄生虫一样寄生在那个正常的细胞上面。所以他就从这里就引出来，就说事实上我们人犯罪的时候也是好像癌细胞附着在我们的那个活的生命上当中，我们被神拯救以后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但是呢我们当我们受引诱或是犯罪的时候，那个罪就附着在我们圣洁的生命里面，然后就产生一些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赶快的发现那个寄生的恶的细胞的时候，就赶快要割除掉。也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马上的，不要找借口说哎呀反正大家都是这个样子，说一次谎言有什么关系呢，就要赶快的回到神面前来求，就悔改，然后求洁净，然后把那个恶细胞给根除掉。 所以它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从人体的一些构造里面。其实我最近也常常看一些，或是说听一些一些对于人体的构造的一些常识啊，或是知识啊，我觉得非常的精密啊。我们人的，我不知道那个世云，你读医啊，会不会觉得人真的很妙啊？我们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很奇妙的构造。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里哈。马太福音的听众是谁呀？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听众是犹太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是不认识主的犹太人，不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呢也许很懂得律法，所以马太福音引了很多很多经上记着说，就是旧约的那些一些话语，但是他们懂得律法却不一定明白真道。所以主耶稣就引了许多的比喻来解析律法当中那个真理的奥秘。他们懂律法，但是他们不懂真道，所以主耶稣就用比喻的方式来解析律法当中，其实它里面隐藏的不是一个条文，不是一个规条我们要去遵守的，而是神在其中有隐藏的那个真理在里面。所以十三章这里耶稣用比喻讲了，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因为直接讲道呢有些人听不懂，你如果知识程度不是很那个，有些逻辑啊听不懂，甚至有一些的悖逆的人心呢会直接的去反驳，会对这个讲道的那个内容去加以抗拒。但是如果用比喻来讲道的话，人心就比较容易明白，而且反驳的力道也比较弱一点。人家讲比喻嘛，你怎么可以，你不会反驳比喻吧？可是你会反驳那些逻辑的那个讲道的那个道理。所以用比喻来讲道的时候，人心就容易明白，而且反驳的力道会比较弱。接受与否是在于人心的选择。我听了这个比喻，我到底愿意接受它里面所讲的真理呢，还是不接受？这是在我们的选择，而不是在讲道者的比喻内容的争辩上面。你不会跟他争辩那个讲道的内容到底是对是错，可是是在乎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比喻里面所要呈现的一些真理。但是比喻的内容的奥秘呢，只有愿意去寻求明白的人才能够获得解明。比如说我们看到十三章，对不对？主耶稣先讲了比喻，然后后来呢门徒还问他说，这到底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没有当场对这些群众解明啊，可是愿意寻求选择寻求明白这个比喻的人呢，就可以再来问主耶稣到底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描述啊。第十五章那里讲到体上的污秽，然后就引出来主耶稣就用体上的污秽怎么样一个情形一个状态来引到心灵的污秽。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那个标题，第一段是讲到体上的污秽，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标题啊？
有。
嗯，然后就讲到第十节那里，就讲到心灵的比喻。那我们看起来好像，哎，其实很明白嘛。可是哈，你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就发现，连很聪明的彼得，对耶稣怎么说呢？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容易跟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真理连在一起的，需要老师来解释给我们听的。连彼得都有这样子的困，就是说难处哈，或是问题。所以说，比喻都使用了自然界的现象，可见呢，神创造的自然界隐含着相对应的神所定的那个道德次序。自然界有自然律，对不对？自然次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每一天都有日出，每一天都有日落。可是神造了自然界，他自己就是真理，一定会隐藏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道德的次序，也就是他是圣洁的，所以在自然界的一个整个创造里面，可以找到那个圣洁的那种现象，或是说圣洁的那种次序。自然次序是显象，很明显的显象，可是道德次序却是很隐藏的奥秘。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我引了一个 Peterson 的一个比喻，他就看到一棵树哈，然后他就看到那个树啊，那个树皮外面的树皮是褐色的，对不对？其实那个树皮是死的，可是那棵树必须要有那个树皮，才能够保护它里面的那个树，那个有生命的树。所以好像一个死的东西却能够保护一个活的里面的那个树。那他就解释出来说，主耶稣的死就让我们得生了。你看这个人多有意思啊。所以看到一棵树，一个好像很不起眼的一个树皮，他就可以看出来死的那个价值。我们的死其实有时候可以带给人很大的激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想到哈，那个棺木上面，棺木看到的那个死人，会不会想到说，我哪一天也会躺在那里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你好好想这个问题的话，那个整个的死的现象会激励你怎么样去活，怎么样在今生里面好好的去活。所以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其实有隐藏的一些奥秘，是需要我们用观察，而且也谦虚的来到神面前，愿意蒙启示的那个心，才能够获得那种真理的智慧。所以我们在看第十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出来哈，第十二节我们念一下好了，第十三章第十二节，凡有的要加给他，没有的只有的要去。那在第十一节呢？耶稣回答。为什么只叫他们知道？只叫门徒知道？ 因为第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当他用比喻对众人讲的时候，比喻众人就散开了。可是门徒有进前来愿意寻求的心，神就会把比喻给解明，然后让天国的奥秘能够让我们知道。所以他接下来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是我有寻求神的心的，神就会加给我们，叫我们有余。而没有这种寻求的心的，连他有的一点的知识都会被夺去，都会忘记了。很多人听了比喻以后就忘记了，就像我们很多人看圣经看半天，一年把它看过一次，可是好像都记不太清楚了。除非你好好的去寻求，好好去探索，好好就精心的去用心的去明白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说的，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智慧。其实在后面25章29节也有相同的字句，也就是主耶稣要阐述的比喻，凡懂得的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智慧，那个礼物，神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好奇心我们愿意去寻找到底真理是什么。如果我愿意善用这样的礼物，神所给的礼物，然后我们就能够恩上加恩，多而又多的使我们的智慧能够增长。只有那些不懂得感恩，以为自己所拥有的其实是没有的人，连他们所有的都会被夺走，都会失去。所以我们再回到第13章的头一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在马可福音，我们翻到后面马太福音后面的马可福音，也有第4章也有讲到撒种的比喻，可他多加了一个叙述。第13节，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撒种的这个比喻是很根本的一个比喻，你如果明白撒种的比喻的话，大概你可以举一而反三，更明白一切，他说一切的比喻。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看这个撒种的比喻。不过在撒种的比喻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回到第13章那里，先看一下第13节那里，他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有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你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怎么样，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个油蒙了心，跟耳朵发沉，跟眼睛闭着，这三个现象呢，就是阻扰妨碍我们去认识真理的一个障碍。油蒙了心，就是心不清澈， 也就是我心里有私心，有贪心，或者有不甘心。耳朵发沉呢，就是我们不太会听话，我们不太会去好好的倾听。眼睛闭着，就是我们自甘堕落。我们说，我们能够看见东西，是因为怎么样？或者说反过来讲，我们看不见东西是因为怎么样？其实有三个因素让我们看不见东西。一个就是怎么样？我们瞎眼，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患了疾病，我瞎眼了，我就看不见了。第二个是什么？因为没有光啊，我怎么看得见呢？我眼力再好，可是没有光的话，我就看不见东西了。可是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我的眼力也有，也很正常，也有，哎，也有光啊，但是我眼睛闭着，我就看不见了。那这里讲到的眼睛闭着看不见，就是一种眼睛闭着，我选择我去闭上眼睛，我不愿意去看见神要我看见的。有时候神要我看见的是一个很污秽的我，我不太愿意去看见。神要我看见的是一个很丑陋的世界，我也不太愿意去看见。神要我看见的是我的心思意念有什么样子的扭曲啊，我不太愿意去看见。所以我们如果油蒙了心啊，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我们就不能够了解明白神在比喻当中用很多很柔软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解神真理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听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明白啊，接下来我会讲说撒种的比喻为什么那么重要，也就是撒种的比喻主要是讲到我们的心态的问题。到底我的心态是不是先来到主面前蒙他的医治？如果我的心态是，我的心眼是瞎的，我就要求神医治我。如果我的心眼是活在黑暗里面没有光的时候，我就要来救光，来到光面前。如果我的心是悖逆的，是紧紧闭着不愿意寻求的时候，那我更需要求神来怜悯我，来帮助我能够打开这个心眼。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我想大概你们也看过，而且也非常的熟悉哈。这个撒种的比喻主要讲到什么？四种土壤，是不是？四种土壤，第一种是怎么样？是在路旁。那第二个呢？是在石头前土，嘿。第三种是什么？第四种呢？好土。这四种土是不是指四种人呢？你们说呢？ 我的理解是，这四种土是代表人心里面的四种人心的状态。我这个人可能有四种人心的状态，我到底让哪一个状态壮大或是彰显，可能就决定它的结果是什么。第一种人心就是我们，你不要觉得我们是很微小的人，其实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很固执，很刚硬的，你会觉得都不太温和的，所以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叫做刚硬的心 ，hard heart。而且是在路旁，就是在人走来走去的路旁，也就是人家能够看得见的，很清楚的。其实我们也有些人说啊，我其实那个人其实好固执啊。我常常在想，讲这种那个人其实好固执的，可能自己本身就是很固执，就看不见自己那个。所以固执刚硬哈，好像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自己有时候就看不太清楚。第二种呢，在石头浅土上面是代表什么，他讲浅嘛，就是一种很肤浅的心 shallow heart。那 shallow heart 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就是种子下去的时候，神的道下去的时候，我因为明白的很肤浅，我也不愿意用心的去思考或是思索，不愿意好好在看圣经的时候好好想到底他真的神要启示我什么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所领受的种子，所领受的真理的道就没有办法扎根。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听了，你如果像我一样信主了50年了，听了无数的道，不晓得听了多少的道，那到底这些道有没有真的扎根在我的心里面？不一定，除非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去思索这些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克服我们心里面常常很肤浅的、很世俗的那种心态。第三种是什么？它是有根的，它也长出来一些苗，长苗。可是呢，它是被荆棘、其他的那个不好的那个种子，或是说不好的那种植物给夹住了。也就是我们的心是 divided heart， 是分散的，是不聚焦的。我最近在整理一个讲道哈，讲章就讲到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聚焦的眼光。那我首先我就想到说，我的眼睛啊，因为不是很健康哈，所以我有近视，而且也有老花，所以呢，我就必须要戴一个什么多焦的眼镜来帮助我看清楚我需要看见的。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就要戴起眼镜来看见你们的面孔、你们的表情哈。如果我摘下眼镜的话就比较不太，虽然我在动那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它就改正了我的近视哈，我本来近视700多度的，现在变成大概0.9吧，不是完全的，所以还是要戴多焦的那个。也就是 我需要多焦的眼镜，这个外面的眼镜来帮助我能够看见远的也看见近的，来帮助我的眼力能够正常的发挥它的功能。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聚焦的那个外来的帮助。当然这个外来的帮助是什么？就是圣灵的眼光，让圣灵的眼光带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事物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在神撒在那个荆棘有落在荆棘里面的那个土里面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心是不集中的，不专注的。我们常常会分心啊，很多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读经的时候最会分心，对不对？我常常有一个试探，就是我很爱干净，可是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我看到地上有一个毛发或者什么，我就很坐不住，就要一起来要把那个捡起来。这个是很不好的习惯，就表啊，
视力
是以前都看不见，700度的近视都看不见，后来呢就看得见呢，就分心了。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是 divided， 所以我们常常要求神，特别是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聚焦，不要分心。第四个是什么？好土。好土可以说是高贵的心， noble heart。 这个 noble heart 我是从路加福音的英文版 去明白的。路加福音也讲到撒种的比喻，路加福音的第几章啊？第八章，好，谢谢，谢谢。前面讲到三个心的时候，大概的主耶稣的解释都差不多哈。可是路加就特别记录了第15节，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在前面马太福音就没有讲哈，他就讲到撒在好土里面的怎么样，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就结实。第13章的第23节哈，人民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可是在路加福音，路加是一个医生啊，他是懂科学的，他就比较精细的描述了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落在好土里面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在英文里面就是放在那个很高贵的 noble heart， N-O-B-L-E， noble，放在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很高贵的神非常尊重的一颗心，就是他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造在那颗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的那颗心有时候被污染了，被抹拭了，藐视了，所以就没有看出来他的高贵，他的诚实，他的善良的地方。而且他说持守在那里， keep， 就是把神的道好好的保持保留在我的那个心里面，好好的反复思想，而且呢忍耐的结实，也就是那个道要发出功能来，要长出果实来， 要长出圣灵的果实，有外显的那种圣灵的果实是什么？加拉太书的那个，对不对？记不记得圣灵的果实？我们来看好了，加拉，对对对，我常常有一个试验，一个 test 啊，这个九个果实，如果哪一个漏到了，大概就是我最忽略的那个。好，我们一起来看，好吧？第六章，第五章，加拉太书，我的圣经266页，我不知道你们是这几页。加拉太书是在新约后面，啊？209新约后面，后面新约。新约209，丽华姐是新约，不是旧约。第22节，209，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顺便讲一下哈，这里讲到圣灵的果子，不是九个果子，而是一个果子，有九个面相。所以一个真正让圣灵所结的果子，它不可能只有仁爱、只有节制、只有温柔，它一定是每一个面向都具有，只是或多或少。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人很温柔，可他也许没有节制，那个是他的本性，他的个性上面很温柔，不一定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的那个温柔，其实是一定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等等。所以呢，神的道落在好土里面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颗心来接受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就会结出来果实。有的人结的慢一点，刚开始只是30倍；有的人结的快一点，就100倍。但是，无论是30倍、60倍或100倍，都是有结果的。也就是我们的生命都会改变，都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是不是很丰富？所以您会被发现，我在查圣经，虽然我们集中在马太福音第13章，可是我前后引了很多那个。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是看那样子一个小段。我们都有电脑可以反复的去看前前后后的圣经，真的要用心，而且要用功，好好的去看圣经。在一年的开始，我上个礼拜也鼓励大家哈，能够立志的好好的下功夫哈，不要两个礼拜以后就把圣经给放在书架上面了。好，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什么问题没有？好，
像是那个3章15节，刚刚提到啊，这些是人为的，当然有人为了哈、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人陷入在一种光景里面，他也看不到， 也就是说一种一种落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就不是他故意去要去闭着眼睛，要去刚刚讲的心里要怎么样，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他也处在一种无助的光景，黑暗的光景，所以他眼睛也闭着，耳朵也发沉。我只是在问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是觉得我们当这样子去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太高估了我们的人心？太高估了我们的人心了。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觉悟，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偏差跟过错其实都是恶，都是我们人心的恶。我们会找借口，哎呀，我没有那么坏了，我又不杀人不放火啊，而且我行了很多的善事，我只是不小心跌倒了，软弱了。可是事实上，你如果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的话，你会发现只要给你机会，你真的会去杀人。我们心里都有恨，那个恨发挥到一个极致，有了机会你就会去杀人。你现在看看很多人怎么到红绿灯，这个摩托车停在那里，然后就吵嘴就起来了，然后一个在看手机，一个在反正就是就可以闹翻了，然后甚至还可以伤人。有没有这样的那个新闻？就是给我们人心那个险恶的发挥的机会的话，我们真的会犯很多很多。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宣教的团体内地会常常是被称为一个很有信心的宣教团体。但是我们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 survey， 当然是不记名的，就发现我们150年的宣教的团体的历史，大概10届我们都犯过，不是每一个人都犯了，意思就是我们都犯过，我们也犯过奸淫罪。所以我是觉得国成你提到的这个哈，我要提出一个挑战。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人心的险恶，真的需要神的怜悯，真的需要神圣洁的神来赦免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走在一种圣洁的道路上面，或是说走出罪恶，让圣灵的果子能够彰显出来。圣经里面其实神，我自己觉得了，神对我们人，我好像有一次也讲到，其实我到第15章的时候会讲，神对我们很大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圣洁。 Be holy， 彼得前书呢，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要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一点点瑕疵都不要。所以神不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毫无瑕疵，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就是毫无瑕疵。你相不相信这个救恩呢？真的，我此时此刻我为我的罪，我知道的罪，有时候我们也要加一句，我所隐藏的我不知道的罪也求神赦免。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在神面前毫无瑕疵的。所以让我们享受这样子的救恩， 而且活在这样子的救恩里面，来过我们余下的日子。不但得神的喜悦，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不对？你不需要说太多，人家看见你就觉得很羡慕，要成为你这样子的人，好不好？我们又是一年的开始哈，新春元宵节还没有过，还是在过年期间，我们可以立下心志，好好的跟随主，做他的门徒。好，时间过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一切的创造都是靠你而站立得住。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子的祷告。主，求你支撑着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是软弱的，很多时候会失脚，但是你允许我们不会全然扑倒，因为你用右手搀扶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这样大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意识到你就是那么亲近的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面是有凶险，是有苦难，但是你让我们都在这里，在这一方面能够得胜而有余，因为你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圣灵莫大无限量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不仅是超越，而且能够迎接看见苦难跟凶险它的益处在哪里。主，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体会，更多的明白，也更多的享受在其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